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。
平安。
我们又见面了。
是啊。
好，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回到神的最初的创造婚姻。我们来看一看神给我们婚姻的蓝图和计划是怎样的。我们一起来翻到创世纪第二章。今天我们起因的经文是第二章的第十八节，然后是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三节，我们有四段的经文。假如我们翻到的话呢，我们一起来念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，一起来。耶和华神说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。好，我们跳到第二十一节，一起来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，他就睡了，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，又把肉合起来。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，领他到那人跟前。那人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，可以称她为女人，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创世之初你就告诉我们男人和女人是怎样来的，然后你也是创造了婚姻让我们在婚姻中不仅彼此的享受，也是在婚姻中更亲近你，来荣耀你的名。我们今天恭敬的把今天下午的时间，我们主日敬拜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，请你亲自来看顾保守，也求你的灵，求圣灵与我们同在，来运行在我们之间，来带领我们的崇拜，带领我们的敬拜。我们这样祈求仰望祷告不配，是奉你儿子耶稣基督的圣名。
Amen。
从我们刚才读到的这段经文，我们看到天父上帝不仅创造了世间的万物，同样他也创造了我们的婚姻，也创造了我们的婚姻。他亲自把夏娃带到亚当的面前，那么亚当呢，对夏娃也是一见钟情。这一切在上帝的眼中都是好的。那么婚姻在世人的眼中又是怎样的呢？在世人的心目中，婚姻是什么？我们常说婚姻是爱情的什么？
坟墓。
但是也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升华，是爱情的结晶。我想刚刚谈恋爱的时候都是有这样的向往，也许是时间长了以后了会想到坟墓哈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美好的，所以可以说婚姻家庭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期待向往的地方，是我们每个人心目中避风的港湾。但是同时呢，婚姻也是最暴露最真实的地方。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，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，都在婚姻中暴露无遗。我们在公司里边我们要收敛一些，我们去商场里也要收敛一些，甚至我们来到教会里更要收敛一些，但是我们回到家里怎么样？毫不收敛。所以说婚姻家庭也是问题最多、矛盾最集中的地方。这些在婚姻中暴露出来的问题、矛盾和我们对婚姻的期待、对婚姻的向往形成很大的反差，也会被无限的放大。本来是一个很小的问题，但是这个小问题在配偶的眼中那就是一个大问题。 我这么信任你，我这么期待你，我把我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你，我把最后的希望放在你的身上，可你却这么让我失望，你自己也有这么多问题。所以说失望日积月累就变成了什么？绝望，就变成了怨恨。那么绝望怨恨日积月累，时间长了就变成什么？冷漠，就变成了冷漠。这个爱的反面我们说是恨，实际上不是恨。你恨他的话，你还是对他，还是爱他才会恨他，爱恨交集。爱的反面是冷漠，冷漠意味着对方在你的心里没有任何的位置，冷漠意味着两个人即使是在一个桌子上吃饭，在一张床上睡觉，在一间屋子里生活，却是形同陌路，彼此没有任何的要求，也没有任何的指望，甚至没有勇气和精力去做任何的争吵。所以有人在网上这么调侃我们现在人的婚前婚后，说婚前情侣间谎话都是什么？都是情话。那么婚后呢，夫妻间呢，情话都变成什么？都变成废话。婚前呢，这个情侣一见面，哎，你靠我近一点。那么婚后呢，两口子一见面怎么样？离我远一点。婚前两个人一见面就亲嘴，婚后一见面怎么样？吵嘴。所以婚前两个人见了面以后有说不完的话哈，没话也找话说，婚后怎么样？有话也不想说。婚前情侣间做什么事情都很浪漫，婚后呢，夫妻间做什么都是浪费。我们不禁要问，这是为什么？为什么当初朝思暮想的恋人到头来会成了反目为仇的怨偶？上帝创造的婚姻不是这个样子。人类最美好的伊甸园实际上是什么？是一个婚姻，是一个家庭。亚当和夏娃当初是多么相爱啊！像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二十五节说，当时夫妻二人是怎么样？赤身露体，并不羞耻。这里讲的赤身露体，不单单是指身体的毫无遮掩，更是指他们两个人心灵的透明敞开。夫妻两个人坦坦荡荡，赤诚相待，都把自己最真实的一面、最完全的一面展示给对方，不怕对方嘲笑，不怕对方嫌弃，也不怕对方是因为了解我而伤害我，更不怕对方是拿我跟别人去比较。这种完全的信任，完全的接纳欣赏，并且完全向对方的这种透明敞开，这才是我们神创造婚姻的最终的目的。我们只有这样的时候，透明敞开，互相的接纳的时候，才是上帝所喜悦的。但是好景不长，当亚当夏娃吃了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，一切都改变了。首先是怎么样？首先是他们眼睛明亮，能分辨善恶，这就是堕落的开始。这里讲的善恶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哈，好的就是善，不好的就是恶。这里善恶的意思就是对我有好处的，那就是善；对我没有好处的，那就是恶。所以 两个人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断，来衡量善恶。对于男人有好处的，男人就认为是善；对男人没有好处的，男人就认为是恶。同样，对女人有好处的，女人就认为是善；对女人没有好处的，那他就认为是恶。所以夫妻双方两个人都用自己的标准去衡量对方，去判断对方，总觉得对方达不到标准，不符合要求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人的自我为中心，这就是人的骄傲，这就是一切问题、一切矛盾的根源。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人的自我为中心，都是因为人的骄傲。我比你强啊，我比你能干，我比你聪明，我比你有办法。你没我能干，你没我聪明，你配不上我，你不够属灵。我们在教会星期天崇拜完以后，两口子很容易就吵架。我们把在教会里学到的都用在我们配偶身上，牧师是怎么讲的，你是怎么做的啊？圣经上是怎么写的，你是怎么行的。那个做执事的，在教会里做领袖的，那就更惨了。对配偶会说，这执事的标准是什么，你做到了吗？我今天就更危险了，我太太会跟我说，你在台上怎么讲的，你在台下是怎么做的。当然我知道我太太不会对我这么苛刻啊，她对我是还是蛮有这个怜悯的啊。所以人的自我为中心，人的骄傲，把夫妻当初那种透明敞开、那种赤身敞开的那种关系给破坏了。从此两个人就彼此的防备，彼此的猜疑。我们看到亚当夏娃就是这个样子，他们吃了分别善恶主犯善恶犯恶善恶善恶树上的果子以后，他们就看到自己是赤身露体，然后他们就怎么样，用无花果树的叶子把自己给遮盖起来，把自己身上最隐秘的地方给保护起来，不让对方看见。不仅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破坏，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也因此被破坏。当亚当夏娃听到上帝声音的时候，他们就怎么样，他们就躲在树木中不让神看见。当神质问他们说，莫非你们吃了那分辨善恶树上的果子吗？第一个谁回答的？第一个谁回答的？亚当回答的。他怎么说？是你给我的那个女人呐，是她让我吃的。多可恶啊，在关键的时刻他把他自己的另一半给出卖了。我们刚才读到那段经文，亚当第一次见到夏娃的时候，他是怎么说的？你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多肉麻的一句话，我们现在的年轻人都很难起口的一句话，多么煽情的一句话，多么好的感情啊，多么深的爱情。可是当吃了那个分辨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以后，立刻就翻脸不认人，不是我要吃的，是他让我吃的，而且这个女人是你给我的，所以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那夏娃怎么样？夏娃也推卸责任呢，夏娃说，不是我要吃的，是蛇让我吃的。亚当夏娃他们都知道问题严重， 因为神跟他们说过，谁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，他必定死。所以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，不惜出卖自己心爱的人。你想想我们现在的婚姻，现在的夫妻关系是不是也是这个样子啊？好的时候好得不得了啊，啊，你是我的心，你是我的肝，你是我的四分之三啊，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就是你啊，离了你我活不了啊。可是等吵起架来的时候会怎么样？你是最可恶的，我最恨的就是你，我当初嫁给你真是瞎了眼了。这个先生会说，我娶了你也真是昏了头了，我随便在大街上找一个都比你强啊。这些话是不是听得耳熟啊？正是因为我们听得多了，也说得多了，都已经习以为常了，岂不知这是罪，这是很深的罪。我们生活在罪中却浑然不知，我们自己却不知道。罪好像就像毒气一样，凡是它所充满的地方都被它污染了。我们想摆脱罪的捆绑却无能为力，我们想控制住自己的怒气控制不住，想管住不洁净的嘴却没有办法办到。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讲的那样，他说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却由不得我，我所愿意做的善我反不做，我所不愿意做的恶我倒去做。他说我真是好苦啊，他说有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？最后他在第25节他给出了答案，他说感谢神，靠着我们的主耶稣能够脱离，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捆绑。耶稣是我们每个人的拯救，耶稣也是我们每个婚姻每一个家庭的拯救。每一个婚姻要得救，首先婚姻里的成员要得救。那么夫妻怎么得救呢？每个人怎么得救呢？我们靠自己救不了自己，我们只有靠耶稣基督，只有靠耶稣基督。那么耶稣用什么来救我们呢？用他的爱，用他十字架上的爱。十字架上的爱，如果说用一个字来概括的话，应该是什么？应该是舍，舍己的爱。舍己的爱首先是什么？是顺服，顺服上帝的旨意。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在克西马利园，他对天父的祷告，他问这苦杯要不要喝。按照他自己的意思，他说，父啊，请把这杯挪去，父啊，请把这杯挪去，这是他自己的意思。但是他接着说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不要成就自己的意思，只要成就天父的意思。这就是顺服，这就是主耶稣的顺服。我们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遇到这种情况，一个是上帝的意思，一个是我自己肉体的意思。甚至每一天我们面对每一件事都会有这样的选择。我们的祷告 常常是在求自己的意思。父啊，把这个给我，把那个拿去，求你成全我的计划。父啊，求你改变我的配偶，求你把他身上的毛病给拿去。如果说神没有成全的话，我们就会问了，上帝啊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？你还灵不灵？你还爱不爱我？这样的祷告是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，这样的祷告是忽略了上帝的主权，这样的祷告不是神所喜悦的。如果说要是这样的话，那么耶稣在克西马的原因就会怎么样？他就会说，父啊，你一定要救我，你一定要把这杯拿去。神啊，你是多么的爱我，你一直都爱我，所以你在这关键的时候你不要撇弃我。但是耶稣没有，耶稣他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是上帝的旨意，他也清清楚楚的知道什么是他肉体的意思，所以他说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然后他极其的痛苦，路加福音说他的汗珠像大雪点一样滴在地上。所以十字架上的痛苦是耶稣肉体上的痛苦，而克西玛丽园的痛苦是他心里的痛苦。我们要舍弃神啊、要舍弃自己，要顺服神，是一个痛苦，是一个极大的痛苦。我们要否定自己几十年的经历，我说我几十年都是这个样子啊，但是上帝说我要改变，我要给你一个新的生命。我说我几十年，我父母都是这么对我呀，我的兄弟姐妹都是对我，可是我为什么跟了他就这么不这样对我呢？神说我要用他来打碎你，来使你成为一个新造的人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现在应该知道怎么做。当我们的婚姻遇到困难的时候，当配偶不尽人意的时候，当我要对他发火的时候，我们要想一想，我们要吸一口气，我们要想一想，什么是神的旨意，而什么是我肉体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想一想耶稣，想想耶稣，我们就应该知道怎样去做丈夫，怎样去做妻子。所以舍己的爱首先是顺服，那么接下来呢，就是理解。顺服是顺服神，理解呢是理解人。耶稣在十字架上他说了那一句震撼人心的话，他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。这句话是普天下可以说是最理解人的一句话。理解到什么程度？理解到你杀他，他还理解你，而且还为你辩护，而且还为你辩护。父啊，他们之所以要杀我，是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我是你的儿子，是因为他们真的不知道我是多么的爱他们。所以如果他们真的知道我是你的儿子，我是多么的爱他们，他们就不会杀我。所以天父啊，你一定要饶恕他们，你一定不要降怒给他们。多么大的理解啊！你杀他，他仍然的理解你，你杀他一定有你的误解，一定有你的偏见，你不可能不杀他， 因为你是活在误解，你是活在偏见之中。所以普天下为什么耶稣这么伟大？他有上帝的胸怀，他看透人心，而且他有慈爱，有怜悯。所以我们在我们的婚姻中也是这样，我理解我的配偶吗？我理解他为什么发脾气吗？我理解他为什么这么斤斤计较吗？都是因为这个家，我理解他吗？或者即使不是因为这个家，也是他从小就是这个样子啊，他身不由己啊。我设身处地的站在他的角度去想问题没有？尤其是当我们在吵架的时候，在发火的时候，我们心里想的是他还是我？我是他这个世界上最指望的人，最亲近的人。如果连我自己都不理解他，那么他在这个世界上还指望谁？记得我跟我太太刚结婚的时候，我太太叫 Helen， 她中文叫黄河，她特爱哭，而且是特别爱跟我哭。别人怎么说她，她不在乎，但是只要我一说她，或者哪怕是我瞪一下眼睛皱一下眉头，我太太都要伤心好几天。我开始接受不了，这不公平吗？为什么你对别人都是那么宽宏大量啊，那么善解人意，但是对我却这么斤斤计较，这么苛刻？后来我才明白，我才知道，他之所以对我这样，是因为他太在乎这个家了，这个家对他太重要了，他太在乎我们之间的关系，他太在乎我对他的看法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从小经历了太多家庭的纷争，甚至是暴力。从他懂事儿的时候起，他的父母就经常吵架，甚至是动手打架。所以慢慢的，我理解他，不仅是理解，而且是怜悯。我说好，既然你从小吃了那么多苦，感心里面受了那么多伤害，我要给你补偿，我要加倍的爱你，加倍的给你温暖。既然我的配偶以前流了那么多眼泪，那么他到我这里来，我还要让他这样继续下去吗？她嫁给我不就是为了有一个新的生活吗？所以父母没能给她的，我要给她。过去她没得到的，我要给她，而且将来我也要给她。所以这就是理解。我以前没有这么大的理解，是信了主以后慢慢的体会上帝的心肠，神是多么的怜悯我们。所以耶稣说，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，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父完全一样。所以我们讲到舍己的爱，首先是顺服，然后是理解，那么接下来是什么？就是牺牲，顺理成章。 顺服神，神让我们要牺牲；理解人，我们自己要牺牲。有人说我做不到，可是我今天要说，我们能做到，我们能做到，只要我们愿意，我们一定能做到。如果说我们也愿意像主耶稣那样背十字架，那么我们就应该甘愿的为我们所爱的人去牺牲，牺牲我们的一切。有人说他不可爱了，他不值得爱了。可是弟兄姐妹们，当主耶稣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可爱，我们也不值得爱。耶稣他爱我们这样的罪人，而且他爱钉死他的人，所以我们也应该为我们的配偶去做一切，我们也应该像主耶稣那样，要因我受的鞭伤使他得医治，因我受的刑罚使他得平安，我们也甘愿为他舍己，而且我们这个舍己还不是像耶稣那样为仇敌舍己，我们是为我们的配偶去舍己，他不是一个毫不相干的人，他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挑出来的一个人。所以说当我们的配偶软弱的时候，我们是嫌弃他还是帮助他？当他跌倒的时候，我们是责怪他还是扶他站起来？甚至当他犯罪的时候，我们是离他而去还是和他一起走过那死荫的幽谷？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所以我们看一看主耶稣就应该知道怎么做。耶稣是最圣洁的神的儿子，但是他甘愿来到人间，他进入到罪人当中，他和税吏一起吃饭，他赦免犯奸淫的妓女，那些自以为义的法利赛人嘲笑他，看不起他。但是耶稣是什么心情？耶稣他最心疼的就是那些失足堕落的儿女，他最心疼的就是那些无家可归的儿女，就是那些有残疾有缺陷的儿女。所以同样，当我们的配偶当他跌倒的时候，当他软弱的时候，甚至当全世界都抛弃他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做？我们也应该像主耶稣一样去过去拥抱他，像我们刚刚早上刚开始说的那八个字，主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们再一起说一遍好吗？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我们要成为我们配偶的恩典和祝福。那么什么是恩典？什么是祝福？实际上很简单，恩典和祝福就是当他需要我的时候，我总是在他身边，甚至当全世界都抛弃他的时候，我还有我的神从来都不抛弃他。这个时候他就会说，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你的国就是我的国。 有一本书名字叫《守住一生的承诺》。这本书讲的是一个著名的演说家，一个牧师，他叫罗伯特·麦肯钦。他在一所大学里边当了20多年的校长。那么，在他生命最辉煌的时候，他突然决定他辞去他所有的职务。原因是他的太太得了老年痴呆症，他要用更多的时间去陪他的太太。很多人都不理解他的这个决定，他完全可以雇一个专业的护士去照顾他的太太，而他可以用他的才学去帮助更多的人。但是他做了一个毅然的决定，他要守住他的承诺。他不仅是要守住他在婚礼上的这个承诺，这个盟约，更是因为他爱他的太太。在他看来，能照顾他的太太是他的荣幸。所以说，爱一个人并不难，难的是能为他做什么，能为他做些什么。当你所爱的人失去了健康，失去了美貌，甚至失去了记忆，连一切都失去了，我还能爱他吗？罗伯特·麦肯金他做出了最好的回答。有一个词曲作家，他深深地被这个故事所感动，他特别写了一首歌，名字叫 My Love， 我爱。我来把这个歌的歌词来给大家念一下。他是在写罗伯特·麦肯金怎样去照顾他的太太，不认得他得了老年痴呆症的太太。清晨8时，他已准备离开家门，去看看他最亲密的朋友。几年来，他从未错过每天的探望，亲临病房，来看看他所爱的新娘。60年，他俩彼此相依相伴，如今看来，相依的路已到尽头。心中清楚记得当日的海誓山盟，我要爱你永远，我要为你守着终身。纵有狂风巨浪，我也要守在你的身旁，让天国的实在来证明这份真情。我要爱你永远，我爱。有一天，他也记不起他的名字，但他牵着他的手，一如既往。他们两心相知，已胜过一切的语言。他为他抹去眼泪，他已领会他心中最想说的话。我要爱你永远，我要为你守着忠贞，纵有狂风巨浪，我也要守在你的身旁，让天国的实在来见证这份真情。我要爱你永远，我爱。他凝望着他渐渐的失去，轻轻地对他说再见。有一天，在天国的那一边，跪下来把他交托在神的主面前，主的面前，他与他吻别， 微声低语，我要爱你永远，我要为你守着忠贞，纵有狂风巨浪，我也要守在你的身旁，让天国的实在来见证这份真情。我要爱你永远，我爱。感谢主。所以说，我们说幸福婚姻的源泉是什么？什么是幸福婚姻的源泉？是我们的主耶稣，是耶稣的，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己的爱。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在这主日我们崇拜的时候，你与我们同在。感谢你，你把你的爱来彰显给我们。感谢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己的爱，你的爱因此而完全。主，我们也是感谢你在我们的家中做主做王，在我们的婚姻中做主做王，与我们每一个婚姻每一对夫妻存在。所以我们知道婚姻有很多的困难，有很多的挫折，我们也知道魔鬼撒旦也是一直在做搅扰的工作，但是主，我们就是俯伏在你的面前，我们把我们自己交在你的手中，也是把我们的婚姻交在你的手中，由你来掌管。主，当我们仰望你的时候，你就给我们力量，你就给我们勇气，你就把爱赐给我们，也让我们可以对我们的配偶说，耶稣爱你，我也爱你。主，我们求你一直与我们同在，始终与我们同在，与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婚姻每一个家庭同在，让我们真是能够在婚姻中得到你的祝福。我们不仅要得到你的祝福，而且要活出你的祝福，最后成为你的祝福，成为我们的孩子，成为我们子孙后代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我们这样祈求仰望祷告不配，是奉主耶稣你的圣名。 Amen,
Amen.